德国、法国、俄罗斯与乌克兰领导人召开明斯克峰会，讨论解决乌克兰危机。中国官媒证实，习近平将于九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台湾空难搜救再寻获两名遇难者遗体，还有一名搜救人员不幸死亡。晚安，欢迎收看今天2月11号星期三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宇文。台湾高雄传出了囚犯持枪劫持典狱长的暴动事件，目前双方仍在对峙当中，稍后我们将有来自台湾的最新报道。另外，美中两国领导人在今天互通电话，表达了新春祝福，也谈到了两国的分歧，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下面我们请安华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安华。
好的，宇文，我们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星期三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将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来看 VOA 卫视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星期三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将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在新华社发布这一消息之前，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通了电话。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三会见了到访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双方谈到了习近平和奥巴马的通话。
习近平主席预约跟奥巴马总统通了电话，事实上是这么一场电话的会谈，两个人首在充分肯定去年中美关系取得了成果的基础上，那么重点围绕如何来深化我们的战略互信，推进我们的务实合作，尊重彼此的重大的关切，妥善的管控好彼此的分歧，非常深入的广泛的交换意见。
我期待着在2014年双方关系发展势头上合作，深化务实合作，管控我们的分歧，并且为中国、美国和世界各国带来具体的成果。
美国白宫说，奥巴马总统敦促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推动中国实现消费主导型发展，以及由市场决定汇率，并重申他致力于与北京达成一项双边投资协定。布林肯星期三还会见了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等中国官员。VOA 卫视新闻报道。
鉴于也门的安全局势日趋恶化，美国和英国决定暂停驻也门大使馆的运作。美国国务院星期二晚间宣布，驻也门使馆人员已经转移到了萨那以外的地点。英国星期三清晨表示，英国驻也门使馆的人员已经撤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发表声明说，最近的单方面行动干扰了也门的政治转型过程，由此可能再度发生暴力，对萨那的也门人和外交人员构成威胁。美国仍然坚决支持所有也门人继续致力于在也门实现和平、繁荣和统一，并且将研究所有方案，在当地局势改善之后重返萨那。美国和英国都建议本国公民不要前往也门，并敦促目前在也门的本国公民撤离。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在叙利亚被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拘押期间遇害的美国救援工作者凯拉米勒致敬。奥巴马在书面声明中说，他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遗产永存，鼓舞着所有为正义而战的人。奥巴马誓言，美国一定会找到绑架和杀害米勒的恐怖分子，并将他们绳之以法。凯拉的死讯星期二得到官方证实，他的家人和朋友赞扬他的勇气和理想主义。下面来看美国人记者霍克的报道。
几天来，凯拉家乡的人们都在为他能安全回来祈祷。人们希望凯拉可能还活着，尽管他的绑架者声称凯拉在约旦上个星期对叙利亚伊斯兰国阵地的空袭中丧生。人们的希望星期二破灭了。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
这个周末凯拉的父母收到绑架他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一封私人信息，里面有关凯拉丧生的更多信息。
米勒的父母在声明中说，他们的心碎了， 他的一位亲戚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赞扬了他的奉献精神。
凯拉的天职是帮助那些正在受苦的人，无论是他的家乡普利斯考特，还是在世界的另一端。他在26岁的有生之年所做的是许多人在一生中都无法想象的。和平活动人士里夫戴是凯拉一家的朋友，曾经在亚利桑那大学跟米勒共事。
有人告诉我，凯拉尝试教看守做手工、折纸鹤，他们讲各自的经历，唱各自的歌曲，他们试着在那样小的空间里做锻炼。凯拉还会倒立，我们这些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怎样一个自由的小精灵，我们感到欣慰，凯拉还是我们心目中的那个凯拉。
米勒是已知被伊斯兰国绑架的第四位美国人，他们都已被害。去年被激进分子砍头的记者詹姆斯·弗里的母亲批评奥巴马政府没有尽力救他们。戴安·弗里说，
凯拉、我们的儿子等人被绑架了将近2年，期间有很多机会，但是他们都没有做来挽救我们这些美国年轻人。
奥巴马说，他派遣全部行动人员冒着巨大风险去拯救人质，但是他们仅晚了一两天。奥巴马称赞了米勒的精神，他说，
人们越了解他，就越欣赏他所代表的东西，这与扣押他的野蛮组织形成了多么大的反差。
奥巴马强调，美国不会为人质获救而支付赎金，因为那样会鼓励恐怖主义组织把美国人作为绑架的对象。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澳大利亚警方星期三挫败了一起恐怖袭击，警方逮捕两名男子，并且缴获了两把刀和一面自制的伊斯兰国旗帜。澳大利亚警方星期二在悉尼郊区发动突袭，库托比和吉亚德两人被捕，并且呢被指控策划恐怖行动。新南威尔士州警署副总监伯恩表示，有关当局相信他们策划在星期二发动袭击。澳大利亚参加了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联盟，在遭到威胁之后，在去年9月提高了恐怖袭击警戒等级。乌克兰星期三继续发生致命的战斗，与此同时，乌克兰、俄罗斯、法国和德国准备就乌克兰冲突问题举行一次峰会。那么自从去年4月以来，乌克兰冲突已经造成了5300多人死亡。那么在无政府武装占据的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一枚炮弹击中了一个公交车站，造成至少2人丧生。乌克兰军方也说，叛乱分子在德巴尔切夫发动袭击，打死至少19名军人，打伤78人。那么在白俄罗斯会谈举行之前，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这次四国峰会是结束乌克兰军队和亲俄分离分子战斗的最后机会。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敦促他支持乌克兰和平协议。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国际要闻。
欢迎回到 VOA 卫视新闻。今晚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为您报道来自台湾的最新消息。台湾高雄大寮监狱在星期三的下午传出了暴动，有6名重刑犯夺取了枪械，劫持了典狱长。那么现场还传出多次的枪响。我们现在立刻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为您报道最新情况。永泰你好。
啊，玉文你好。
是永泰，我们知道啊，这起现在这个劫持事件，双方是不是还在对峙当中？那么有没有人员伤亡的消息传出呢？
是的，目前双方仍然还是在对峙当中啊。那么由于这个重刑犯他们呢，那么在这个挟持了这个接护人员之后啊，他们破坏了这个枪械室，那么取得了6支长枪，还有4支短枪，以及200多发的子弹啊。对他们可以说是拥有重大的这个强大的火力。但根据了解，目前呢他们所持有的这个武器还并没有造成任何的这个受伤情况传出。不过呢他们在今天下午会客时间呢，利用这个锋利的剪刀呢，倒是这个据说好像有伤害到这个接护人员。那么根据了解，现在这个典狱长呢以这个自愿担任这个人质的方式呢交换了被挟持的这个人啊。那么根据了解，现在这个 囚犯这些这个重刑犯所提出要求，是希望能够给他们车子，然后呢他们可以搭车然后逃离监狱，但并没有这个获得警方的这个同意啊。那么所以双方现在仍然还是在持续的这个对峙还有沟通当中。玉文，
是永泰，我们也知道这六名重刑犯是分别犯有杀人、毒品、抢劫等重大的刑案了。那么他们现在手上也有重大的这个火力。那么台湾警方现在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来进行攻击？是不是有可能采取强力的攻坚呢？
基本上警方是希望以这个不流血的方式啊，来解决这一次这个监狱挟持人质事件啊。那么现在呢，据了解，已经找来了这些重刑犯的家属进行这个温情喊话，希望他们能够这个弃械投降。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在这个高雄当地的这个前市议员呢也进入了监狱当中啊，来进行斡旋。那么台湾这个军方啊有表示说，这个现在警方是还没有向军方提出这个支援的申请嘛，但是这个军方呢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一旦有这个要求呢，他们会这个就是提供这个所谓的特种部队，还有这个狙击手。那也就是说，现在是以这个谈判啊这个方式来，希望能够和平化解。但是，一旦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呢，可能也是会以这个非常手段的方式来解决这次监狱事件。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永泰在台北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美国之音也将随时的为您插播报道这起监狱暴动事件的相关消息，请您持续的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接着我们要看看的是上个星期三发生在台北的复兴航空空难，搜寻行动在今天进入到了第八天。搜寻人员呢，在今天下午在基隆河内又找到了两位罹难者的遗体，分别是一位大陆籍，还有一位台湾籍的男性乘客。到目前为止，机上58人，已经确定有42人遇难，15人受伤，还有一名乘客下落不明。而就在搜寻人员日以继夜的工作时，星期三也传出了一起不幸的消息。一名连续3天参与搜救的潜水人员，疑似因为在低温的河水里工作，导致动脉肿瘤破裂死亡，可以说是这次空难第一位殉难的搜救人员。台湾联合报报道，许多搜救人员是来自全台湾潜水协会的义工，他们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还有人因此感染了肺炎而住院。继续呢，同样还是来自台湾的消息，我们带您看到的是台湾台北地检署在星期二起诉了去年太阳花学运的119位参与者，包括了林非凡、陈维廷、魏阳、黄玉芬等多位学运领袖，他们都分别被以善获他人犯罪、无故侵入他人建筑以及违反集会游行法还有侮辱公务员等不同的罪名起诉。那么北检呢，原先是起诉118人，后来呢是更正为起诉119人。到底起诉行动引发了哪些反应？当局又可能会做出怎么样的判决呢？我们下面为您继续通过电话连线，请遭到起诉的学运领袖之一黄玉芬来谈一谈他的看法。黄玉芬小姐，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啊。当然，我们要谈到就是说被起诉，很多人说这是预料之中的。你的看法呢？接下来的行动会不会邀请律师团来为这100多位人士进行辩护呢？
因为由于就是在3月一直到4月，整个运动结束之后，其实台湾的司法改革基金会，就是司改会那里已经有筹组，就是一定数量的义务律师团，所以我们也是不断的告诉，就是所有被传唤、收到传票，或者是包含在礼拜2被起诉的人，如果还没有律师的话，其实都可以联络司改会那边会安排义务律师这样子。
哎，是玉芬啊，我们要继续看一看，就是在太阳花学运发生的同时，不可否认啊，也有部分的民众对于学运学生破坏公务或者占据立法院的做法，他们并不赞同。那你觉得法院在这些考量之下，可能会对这100多人做出什么样的裁决吗？
这个当然，其实因为接着都是这个司法程序，我并没有办法就是直接说出，就是没有不太能预测或者是干嘛的。但是应该这么说，就是今天当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一个就是用尽了所有一切的 合法的手段，包含报纸投书、集会游行等等的，我们也去参与了公听会。但是事实上，在台湾当时在三月之前的，就是去年三月之前的整个现况是，台湾既有的执政者并不在乎就是人民的诉求以及声音，那也因此最后会在18号那一天就是采取了这样子的手段，因为在那样时刻我们就是认为只有以实际最直接的行动，然后你直接进入到那个应该属于人民的场所那个场域空间之后，执政者才有可能真的去听到你的诉求是什么。那事实上后来也的确是这样，
是，
那事实上在这次的整个台北地检署的起诉当中，我想就如同很多人，包含黄国昌老师，然后包含陈伟霆等人，昨天也都有回应说，我们其实都会承认我们的确做了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今天当法律在判决或者是当法官在判决的时候，你应该放在一整个当时的情境脉络来看，说到底我们这些人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那我们会承认我们做的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不认为那是罪。对，那当然还有在这次的起诉名单当中有一点还是蛮，因为其实在整个高达119人的名单当中，有将近80%的人都是在行政院那天晚上，因为行政院那天晚上翻进行政院，然后进入行政院的建筑物而被起诉。但是我们同时也要说，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也在那一天晚上，就是有非常多的警察执法过当以及暴力驱逐的行为，那其实有非常多的警方的脸孔在当时都有被拍摄下来，但是一直到今天就是地检署并没有起诉这些警方。那我们要问的是，今天地检署因为我们进入了立法院，进入了行政院而起诉我们其实是接受的，那但是我们希望今天台湾的司法可以以同样的标准去起诉去起诉这些执法过当的人警。
那么你们是不是有做好准备，如果今天判刑是有罪的，那么所有的这些学运领袖是否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呢？
因为其实昨天才发生的事情，所以大家也还没有机会讨论到这个。那我们目前是希望就是还是持续的希望可以跟台湾的整个司法里面执法人员或者是整个司法制度去声明我们的行动的主张。
是，玉芬，最后我们30秒左右时间，我们来看看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他也在他的脸书上啊，他说如果说追求民主是一种罪，那么我们通通都有罪，而且他还把太阳花学运和当年的美丽岛审判还有野百合运动的图片结合在一起。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台北市长柯文哲，他也说他呼吁这个马英九总统要从历史的眼光而不是治安的事件来看待太阳花学运。你觉得最终历史会给太阳花学运什么样的一个定位呢？
这个其实我不确定，当然因为现在事情还在发生的当下，但是我想这是全体台湾人民都非常，这其实是很多很多人，不止今天这些就是常在报纸上看到人，或者是这119人，因为其实整个当时台湾几乎就是全部的台湾人都在为了自己生活在这个社会的处境当中，他们试图表达出自己的声音。那我觉得不管怎么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次台湾人民自己的自主意识跟民主的展现。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台湾太阳花学运的领袖之一黄玉芬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有关于太阳花学运从发起结束到如今被起诉，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有更多的详尽报道，也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继续我们再转换镜头，看到刚刚我们提到了复兴航空空难的搜救行动在今天进入了第8天，除了义务投入搜救行动的潜水员以外，许多台湾的民间机构还有民众也为搜救工作提供了志愿协助，从提供饮食、提供取暖设备，一直到宗教服务。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记者方正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从上周末开始，台北地区遭受寒流袭击，低温、小雨、风速达到每小时20公里，在相对开阔的基隆河边，气象条件显得更加恶劣。台湾军人、警察和消防队员继续沿基隆河搜寻着复兴航空公司空难的失踪者。搜救人员并不孤单，几十位忠于职守的记者陪伴着他们。他们不用担心缺少取暖设施，也不用担心吃不到热腾腾的食物。
啊，这边有筷子跟菜。
自2月4号空难发生当天下午，刘奇伟就开着餐车来到基隆河边，为搜救人员和记者提供热食和饮料。
辛苦了，你扛，你扛，
做完了。
来，小心烫哦。
这边暖暖吗？
刘奇伟的餐车叫针灸怪。
其实这个针灸怪是台语，意思就是说他的要求比较多。
实际上他此时几乎没有什么要求。刘奇伟和几位同样经营餐车的业主来自一个叫做台湾行动车创业发展协会的民间组织，即 NGO。
谢谢，辛苦了，辛苦了。
大家放弃每天1到2万台币的营业收入，来到搜救现场，免费供应各自擅长的食品，并且保证全天供应。
像是我们有沙威玛，然后葱抓饼，然后还有包子、姜母茶，然后热汤有玉米浓汤、鸡汤、肉羹，还有现在有鸡蛋糕，然后还有那个贡丸汤。就算你们他们也是会回头跟我们讲一句，其实你们也很辛苦。我觉得我们得到的就是一个心理上非常大的满足。
佛教组织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在基隆河边有4个大型站点，维持运转的全部是志工。
啊，小心哦，那个盖子也太热的话。
我们这一次哦，针对这个复兴航空哦，大概动用到的志工哦，还没有完全做一个精算的统计，因为还是在持续嘛。但是到现在应该有6000-7000人了。
空难发生当天，包括慈济基金会和佛光山、法鼓山在内的众多佛教组织就立即投入服务。数以百计的志工很快出现在接纳罹难者遗体的台北第二殡仪馆。他们吟诵6字大明咒和大悲咒水告慰亡灵，并为伤者和遗属提供陪护关怀。在基隆河边的救难现场，慈济基金会提供多种食品和饮料。
还有呢，救难人员哦，他们下水去搜寻，上来非常冷，因为一般我们很少碰到这么强烈的寒流。那我们的志工呢，就服务他们哦，披上那个温暖的这个毛毯、围巾等等，还有递上一杯这个姜汤啊等等。
张米奇则不需要依靠任何组织。
哎，我们不是，我们是个人单位。
经营餐厅生意的他，以家庭为依托，从事慈善活动已经有差不多30年的历史。
我们的家里的人手够多。
不能买不了。
啊！首先跟他一起来到基隆河边的是丈夫和3个孩子，在几百份魔法鸡排到达以前，首先开始准备1000份速食燕麦粥。
然后我们自己带了炉具啊，带了矿泉水来，把水煮开以后现冲就可以吃。台湾的寒流又来了，所以希望他们有一些暖乎乎的粥，可以让他们更有体力。
张米奇带着孩子直接将煮好的粥送到了搜救的最前沿。这样看来，1000份热粥过不了太久就会物尽其用。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欢迎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继续我们转换一下镜头，为了要解决乌克兰危机，包括德国、法国、俄罗斯还有乌克兰的4国领导人今天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行峰会。明斯克会谈能不能够扭转乌克兰情势呢？与此同时，中国还有俄罗斯宣布了加强在卫星导航领域的合作。我们下面就为您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来为您报道有关的情况。白桦你好。
你好，玉伦，你好。
是白桦，这场明斯克会谈啊，各界都给予非常大的这个关注，它有没有可能扭转乌克兰的情势？俄罗斯还有乌克兰当局对这次会谈又是什么样的立场呢？
很难说是否现在能够这个完全扭转乌克兰现在这个乌克兰东部这个局势是否能够带来这个带来和平。但是呢在昨天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消息说呢这个四国元首呢不太可能就是完全都赶到这个明斯克。现在呢今天传来的消息说他们四个人都这个确定呢参加这个明斯克的这个峰会，所以说现在看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另外呢最新的报道说大约过三个多小时之后呢，也就是说莫斯科时间的晚上七点钟的这个明斯克峰会呢那么就会正式开始。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呢他这个动身去明斯克峰会之前他表示说的他说的这个乌克兰跟欧盟呢在这个和谈上呢是采取共同一致的立场，另外他还说呢这是和平的最后的一个希望。那么如果这次明斯克峰会如果谈不成的话呢，那么乌克兰就会进入这个全国的这个军事全国的这个军事状态。另外他还说呢这次峰会呢是他这个当总统以来呢最为重要的一次事件。至于说这次峰会是不是能给这个乌克兰东部带来一个持久的和平呢，这个很难说，因为峰会呢现在来看有可能达成停火协议，但是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设计一种这个监督机制呢来这个监督停火。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乌克兰方面要求呢完全关闭就是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边界，因为有现在有400多公里长的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边界呢现在由这个俄罗斯支持的这个分离武装他们来控制。但是如果完全关闭这个边界呢等于就是说分离武装的这个来自俄罗斯的支持呢和援助呢等于全部被切断了，所以说他们是不是会能满足这个条件，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未知数。
是，确实有很多方的议题有待解决哦。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看俄罗斯与中国在这个时候传出了双方对于所谓的战略导航安全合作呢有重大的突破，跟我们谈谈是什么样的突破，双方可能采取哪些合作呢？
实际说很难说这个有具体的突破。双方就是在导航领域这个合作呢同俄罗斯和中国其他的一些领域合作一样的，就是说有很多地方不透明，现在唯一能知道的地方就是说两国呢可能互相在各自的境内呢对方的境内呢设立这个卫星这个信号接收器，就是为中国的这个北斗导航系统和俄罗斯的这个格罗纳斯这个卫星导航系统呢来提供这个服务。那么现在已经确定的就是呢俄罗斯以后会在中国的乌鲁木齐和这个长春呢设立这个三个这个卫星的这个信号接收器。那么现在呢俄罗斯的这个宇航局的局长呢他率领一个代表团呢正在这个中国访问，双方已经签署了这个方面的一个协议。除了这个卫星导航方面的合作之外呢，另外一个两国还打算在这个为火箭的这个火箭发动机领域呢进行合作。另外一个呢由于这个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呢，俄罗斯也想从中国取得一些这个卫星和这个火箭方面这个电子零部件方面这个服务。
好的，
在这个领域合作。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记者白桦在莫斯科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就在明斯克会谈举行的前夕呢，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他们敦促奥巴马总统向乌克兰政府提供武器。奥巴马总统在星期一说他还没有决定是否提供杀伤性武器来援助乌克兰政府军。下面我们继续来看看记者塞内在华盛顿的报道。
近几个星期乌克兰暴力冲突不断升级，美国国会民主和共和党两党议员对奥巴马总统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很多议员强烈谴责他们所说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的侵略。共和党籍参议员林塞·格林厄姆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场艰难起步的民主政体与专制独裁政体之间的战斗，我们应该立场明确。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去年九月直接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出呼吁，要求得到军事装备。他说乌克兰军队弱小，敌不过得到俄罗斯坦克和重炮支援的亲俄分离力量。
请理解毯子和夜视镜也是重要的，但用毯子打不赢战争。另外，我们也无法用毯子维持和平。
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都做出了回应，授权总统在今后三年向乌克兰政府提供价值3亿5000万美元的防御性武器。这些武器可能包括用于乌克兰东部前线的反坦克武器、弹药、雷达。一些分析人士说，增加压力可能会让普京更有可能接受停战。大西洋理事会的弗兰西斯·博威尔说，
假如我们提供武器，就会增加俄罗斯军方和在乌克兰的那些非正规军人的代价。现在有很多报道说，一些被打死的俄罗斯士兵被埋葬在没有标记的坟墓中。
其他一些分析人士则担心，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会招致普京总统做出难以预测的反应。普京指称，乌克兰冲突是由西方的干涉挑起的。凯南研究所的威廉·波莫兰兹说，
提供杀伤性军事装备，我们将危机升级，而危机升级，俄罗斯实际上就控制了升级的程度，因为美国无论向乌克兰提供什么，俄罗斯都可以轻易向分离主义势力也提供同样的设备，并增加对他们的援助。
波莫兰兹和其他分析人士还指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有可能扩大美国和欧洲盟国之间的立场分歧。星期一，奥巴马总统在白宫跟德国总理默克尔都强调，美国和欧洲都坚决捍卫欧洲领土完整。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华盛顿报道。
春节即将来临，在中国首都北京的上空再一次响起了样板戏还有红歌的声音。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出席军队的团拜活动，有关详情下面就是 VOA 卫视记者东方从北京发回来的报道。
习近平星期一出席了中央军委慰问在北京的军队老干部及其家属的新春文艺演出。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报道称，演出的节目包括《烽火岁月》《红色记忆》等板块，歌颂解放军伟大历程和丰功伟绩，着眼于实现中国梦、强军梦。隶属于解放军的专业文艺团体参加了演出，演出的歌曲有《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唱支山歌给党听》《歌剧红湖赤卫队》刘胡兰、江姐等经典唱段。中央电视台说，这些歌曲表达了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坚定信念。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参加这次活动的除了习近平之外，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许其亮等全体现任中央军委委员都出席观看，但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没有被报道提及。最近接连传出郭伯雄亲属和旧部被免职和调查的消息。去年举行的类似活动，张万年、郭伯雄和徐才厚都有参加。不但在官方的舞台上红歌嘹亮，美国之音记者先前在北京的一个公园里也看到不少中国民众一大早就聚集在公园里唱红歌。中国解放军报最近发表评论称，一些西方国家加紧对我国策动颜色革命，加紧实施网上文化冷战和政治转基因工程，妄图对我军官兵拔根去魂。中央军委最近发布《军队基层建设纲要》，称严禁军人使用互联网和手机，严禁以军人身份在互联网上开设博客聊天交友。法新社报道说，中国各地自2007年起建立起近150所红军小学，出资人是中国革命年代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家属。这些学生的校服是当年红军的军装。法新社称，这是中共为了巩固其执政党地位，从孩子开始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过也有批评人士谴责，这几乎和洗脑无异。 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那么继续呢，又到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栏目时间了。主持人海涛要和您谈一谈王岐山的春节反腐讲话，欢迎您，海涛。
你好，玉文。
是海涛，我们知道王岐山是在最近呢这个春节的一场讲话当中特别提到反腐与腐败两军陷入焦灼啊，这立刻引发了关注。他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是怎么样说的呢？
他是在2月7号在中纪委和监察部办的这么一个团拜会。中国有个习惯，每到过春节的时候都办一个团拜会，这些都是中纪委退休和离休的老干部，他们从这个中纪委或监察部退下来。王岐山2月7号对他们发表一个讲话，大概有15分钟。在这个讲话当中呢，他主要就是谈了中国这个现在的反腐的这个情况。他其中一开始他就提到了，他说这是习近平说的，在现在反腐和腐败这个斗争当中呢，是两军对垒呈焦灼状态。这一话非常重，以前大家都以为就习近平和王岐山领导的反腐运动是节节胜利，打下了一些大老虎，打了很多苍蝇。那么现在看来呢，习近平和王岐山认为不是一种就是乘胜追击、势如破竹的一种一鼓作气的现象，而是一种两军对垒、使焦灼状态，势均力敌的状态。这个评价是非常的严峻的。
是，那么特别呢，当然他也改变了一些人的一些观感。那么这一点的说法也让人很多人在想说，中国共产党他到底要拿什么样的行动来遏制腐败的问题？有没有能力来遏制或甚至说根除腐败的问题呢？
王岐山非常有决心，他说，有人说他又是引用习近平的话，说这个说我们一党专政、一党执政能不能解决这个腐败问题？他说我们有非常有很大的信心。他说我们用了一句比较土的话，就是老百姓都通常说的话。他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还就不信这个邪，就是说我们一定有能力，就是完全有决心把这个腐败给它遏制下去，因为现在中共的反腐斗争呢，已经到了一种节骨眼上。各省各市都打了相当多的，比方说山西省就打了15000名这个干部，包括各种各样的干部。那么在全国各地大部分也都是一样。王岐山这么说呢，就是说我们有决心靠我们共产党自己发现问题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个是没有一点问题也没有。
是，确实啊。那么海涛，我们非常感谢你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讨论到这里。
谢谢
海涛。那么今天我们媒体观察的全部文字还有相关的视频，我们也都将为您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欢迎您登入查询详尽的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5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稍后第二小时，我们要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的主持人宝生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欢迎你，宝生。
你好，玉文。
是我们今天星期三有哪些重要的讨论话题呢？
第一个话题，我们要谈一谈中国现在国企反腐。因为在今年的2月初，中共纪委发布了一个报告，就是去年第三轮巡视的情况，其中包括6家国企，其中有江泽民的儿子他所领导的联通公司。我们要谈一谈现在中共反腐大刀是不是砍向 国企企业。
是，反腐永远是一个重要话题。那么第二个话题呢？
第二个话题我们要谈一谈中国的债务问题。美国的一家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最近报告说，中国现在的所有的债务总额已经达到了中国 GDP 的228%，这规模是相当大的。这么大规模的债务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中国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带来什么样的危机？这是我们讨论的第二个话题。
这可能也是很多我们观众朋友其实平常并不熟知的，但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会为大家介绍。谢谢宝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VOA 卫视收看，同时参与我们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稍后回来，美国国防部的现任官员说呢，美国最大的安全隐患就在亚洲。记者李宝将有详尽的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网络安全公司在星期二表示呢，来自中国的黑客劫持了著名的福布斯杂志的网站，然后利用该网站作为跳板，攻击造访该网站的美国国防承包商、还有金融公司以及其他的不知情的一些相关用户。美国的工商界游说团体中国美国商会公布了调查报告，显示有超过半数的美国企业认为中国的保护主义是他们最担心的挑战之一。另外，劳工成本的上涨、法律法规的不明确、缺乏优秀管理人才，也都是在华外国企业所面临的主要挑战。美国国务院说呢，美中两国的官员已经初步的商讨遣返外逃中国贪官的可能性，双方同意将在八月份再度开会，就中国涉贪官员还有盗取的数十亿美元资产来交换情报，并且商讨可能将他们送返中国的方法。美国的前国防部高级官员说呢，虽然安全危机在世界许多地方不断在涌现，但是美国更长远的安全隐患很有可能是在亚太地区。下面我们来看看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继续就来自世界各处的安全威胁举行听证会。军委会主席麦凯恩在2月10号星期二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首先列出了中国对美国的安全挑战。
中国快速推进军事现代化，正在打破亚太地区的军力平衡。
前国防部负责国防政策的次长布鲁努瓦到场作证，他说，虽然世界多处出现安全危机，但长远来看，美国需要将更多的资源投入亚太地区，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
尽管我们很明显必须要应对中东地区的危机，还要应对俄罗斯在欧洲的侵略行动，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们要确保在亚洲投入足够资源。
另一位前国防部次长埃德曼担心美国不能投入足够的资源推进亚洲再平衡。
很明显，我们需要推进再平衡，这很重要。我担心我们目前所做的事情相当有限。
两位前国防官员都敦促国会废止政府自动削减开支法，为军方提供足够的资源应对未来的各项安全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会众议院的议长贝纳在没有同白宫磋商的情况下呢，就邀请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核谈判来发表讲话。目前抵制内塔尼亚胡下个月在国会讲话的民主党议员正在增加。与此同时，国会也正在考虑针对伊朗来实施更多制裁的一项议案。奥巴马政府反对这项议案，担心这将会破坏了正在进行的伊朗核谈判。下面是记者斯维科德发回来的报道。
众议院议长贝纳说，
国会可以自行做出这个决定，我不认为我在和任何人过意不去。
贝纳为其打破常规，邀请以色列总理就伊核谈判问题向美国国会发表讲话的决定辩护。据报道，白宫对国会没有就这次讲话征询白宫的意见非常恼火，因为伊核谈判据说正处于敏感阶段。奥巴马总统表示，这次讲话将影响美以关系，并且担心情况会迫使国会民主党成员在反对奥巴马政府或者反对以色列的问题上选边。奥巴马说，
这不是一个工党和民主党或者利库德集团和共和党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超越政党的问题。
3月7日的讲话过后两个星期就是以色列的大选，有人将这次讲话视为一个政治动作，给予内塔尼亚胡一个讲坛，对伊朗讲话强硬，以加强其竞选连任的态势。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说，
以色列的某些坚定支持者已经给我打电话表示极大愤怒，他们是内塔尼亚胡的支持者，因为国会讲坛将被以色列和美国政治所利用。
但是保守的犹太人组织以及保守的国会议员则看法不同。外交关系理事会的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说，
他们是受到伊朗威胁的人，伊朗人并没有扬言要消灭美国，因此内塔尼亚胡要是有机会对美国国会讲话，而且我们也知道国会即将就此采取某种行动，那么以色列总理此时很难会说不，说讲话没有那么重要。
有关这次讲话的问题使奥巴马和内塔尼亚胡本已紧张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自由派的美国犹太人组织 J Street 的阿兰·艾纳斯说，
很难设想内塔尼亚胡的想法是什么，不过唯一逻辑性的解释是他刚刚了结了同本届白宫以及本届美国总统的关系，决定在国会山全力寻求共和党人的支持。
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埃布拉姆说，
情况很糟糕，我认为非常遗憾，不过我也认为无需夸大事态，了不起这是一个奥巴马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矛盾，不是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矛盾。
美国和以色列国内呼吁内塔尼亚胡取消这次讲话的呼声越来越高，不过内塔尼亚胡已经誓言不改初衷。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星期二说，该公司的晚间电视新闻主播布莱恩·威廉姆斯因为对自己采访伊拉克战事的过程进行了不实报道，被不带薪停职6个月。55岁的威廉姆斯，他曾经公开地表示了道歉，他目前受到全国广播公司的内部调查。就在上周末，威廉姆斯表示他将离开主播台几天。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总裁伯克星期二发表书面声明说，布莱恩的行为损害了美国民众对全国广播公司的信任，他的行为不可原谅，停职处分是严厉而适当的。声明中并没有提及威廉姆斯是不是会在停职结束后重返主播台。美国东北部麻塞诸塞州在两个星期来连降下3场大雪。星期一，波士顿地铁和火车停运，让不少靠公共交通出行的人倍感不便。交通部门负责人解释说，他们指望超负荷运转了100多年的铁路系统在恶劣气候中正常运行，这也未免不够现实。麻塞诸塞州的州长贝克向国民卫队求援，200名国民卫队成员以4人1组的方式在各城镇协助清理消防栓等重要地点的积雪，志愿者们也走出了家门加入清雪队伍。佛蒙特州的国民卫队则赶赴也遭遇暴风雪袭击的纽约州还有宾州来帮忙。天气预报说，在这个星期晚些时候还会有降雪。继续我们看看一家国际人权组织，他们要求缅甸停建一个铜矿项目，并且把旁边的硫酸工厂来进行搬迁。这家人权组织对于铜矿所引发的环境还有人权问题表示了担忧。下面就是记者赫尔曼从曼谷发回来的报道。
缅甸中部一家外资铜矿涉嫌侵犯人权和公司犯罪，这个例子显示了投资者在缅甸这样的国家面临的道德和其他方面的风险。缅甸过去几年来逐渐从军人统治走上了民主之路。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二在曼谷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一份有关蒙一瓦铜矿项目的报告。
这个项目10年来严重侵犯人权。
国际特赦组织的梅科纳亚布拉罕说，侵犯人权包括多次强迫数千人搬迁、污染环境、暴力镇压村民抗议，那些村民正是由于这个项目而变得一无所有的。
蒙玉瓦铜矿项目越来越被看成是一个测试缅甸政府改革诚意的例子。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政府并没有对企业进行监督，也没有对它进行问责，因此一开始就困扰这个项目的侵犯人权的问题继续存在。
这个项目也被认为是一个经典例子，其中军人控制的企业集团、一小部分商业精英和外国投资者，尤其是中国投资者，他们联合起来想要从丰富的自然资源中获利，比如石油、矿产和宝石。
We are seeing some encouraging changes in China. 我们看到中国有一些鼓舞人心的变化，包括制定一些采矿标准等等。中国政府下一步要做的是向中国企业传递明确的信号，政府会监管他们在海外的活动。
活动人士要求外国企业到缅甸投资之前做到尽职调查，确保人民和环境得到有效的保护。他们希望缅甸政府据此制定和实施更完备的法律法规。 VOA 卫视赫尔曼曼谷报道。
那么就在明斯克峰会举行的前夕呢，乌克兰东部地区仍然是战火纷飞，但是在附近，就在政府军去年夏天从俄罗斯支持的反叛分子手里收复的地方，人们在时刻的关注战局的同时，他们也在努力的想要恢复正常生活。下面就是记者裴欣从顿涅茨克发回来的报道。
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主要广场上仍然屹立着俄罗斯革命领袖列宁的雕像，但是有些人将他的裤子涂成了代表乌克兰的黄色和蓝色。这里往东100公里，乌克兰人正在与俄罗斯支持的反叛分子进行战斗，但是在这里人们试图维持正常生活的秩序，趁着今天不太冷出去走走。然而人们无时无刻不在担忧反叛分子会再次兵临城下。
我有些焦虑，有一点，但是我们希望人们不会想要这种生活，不会让这些反叛分子回来。
当然我会有顾虑，就像其他人一样，我没法预测什么，我们的信息太少了，但是我希望政府军能够保护我们，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他们。
顿涅茨克州州长亚历山大·基赫滕科说，当地人民每天听到附近战地的报道，情绪受到很大影响。
这对人们的心态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人民几乎一直受到炮击的威胁，受到失去家园和亲友的威胁。现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人们只想要一个东西，那就是和平。
他们尽力寻找和平，但是乌克兰官员说，如果反叛分子和俄罗斯人濒临克拉马托尔斯克这样的大城市，当地人民会奋起反抗。然而这就像东部地区一样，不是每个人都对反叛分子持反对态度，这里有相当部分的亲俄情绪，这里有一片前苏联建立的工厂，还有很多乌克兰和俄罗斯同属于前苏联的痕迹。往前线再前进40公里，在阿特米夫斯科镇上，一群妇女冒雨示威。她们不愿在镜头上讲话，但是说她们在抗议乌克兰政府的征兵项目。她们不希望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上前线去打俄国人。其中一人说，如果基辅的人们想要跟俄罗斯打仗，就让自己的儿子去吧。这些女人并不孤独，但她们的想法似乎是少数人的意见。大多数住在政府控制地区的人们不希望反叛分子卷土重来。
他们离开的时候情况糟透了，现在情况好多了，但愿他们再也不要回来。
过去他们得到一些人民的支持，现在人民看到了真实情况，认识到战争意味着毁灭、灾难和泪水。我们希望这只是威胁，不会成为现实。
这是希望，但是随着车队从这里向东开去，尸体和伤员从那里运回来，很难说广场上的人们还能享受几个和平的周末。美国之音裴欣，乌克兰克拉马托尔斯克报道。
今年是古代猿人化石露西被发现40周年的纪念，这可以说是20世纪最著名的发现之一。露西化石的发现者呢，他最近参观了洛杉矶的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并且在那里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的采访。
参观者在自然历史博物馆看到的展品或许看似和现在有些距离，但是著名的露西骨骼化石的发现者唐·约翰逊说，这些化石所传递的深远信息是跨越年代的。
人类有一个单一的共同起源，不管我们眼睛是什么形状，皮肤是什么颜色，头发是什么形状，生活在怎样的文化背景下，我们的身体都携带着同样的基因，我们的过去将我们联系在一起，这最初的共同点将我们联系在一起。
鉴于40年前人们并不清楚地知道人类起源于非洲，这是一个更重要的想法。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存在一个为大众所接受的欧洲中心论，也就是人类是在欧洲进化和发展的，欧洲是人类的起源地。但是现在研究人类起源的学者们几乎已达成共识，非洲才是人类的起源地，也就是达尔文在18世纪中期曾预言的地方。
1974年，特别是露西的骨骼化石在埃塞俄比亚被发现，这一点更明确了露西生活的年代是320万年之前，是当时发现的年纪最大的人类祖先。露西不仅提供了关于共性的信息，还让我们得以探索更广阔的灵长类家族。
Lucy, while she was found so many years ago, still remains.
尽管露西在许多年前就被发现了，仍旧对于我们了解早期的世界很重要。它在人类族谱上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是类人猿和类人生物之间的桥梁。
约翰逊说，露西仅仅1米多高，长着一张像猿的脸，她的脑容量很小，她的胳膊很长，腿很短，但是她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类特征，即直立行走的能力。但是你可以在露西身上看到人类起源的微光。科学家们最近发现南方古猿使用过粗糙的石器，这是我们的近亲猿和黑猩猩可以做的，这在自然界仍然是不寻常的。正如古语所言，从猿到人是一条漫漫的长路。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节目最后呢，我们来轻松一下，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的单元了。美国东北部地区最近可以说饱受暴风雪的影响，今天白洁就要来继续和您聊聊一些和冬天有关的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再来看看有什么和冬天有关的俚语。Makes me wanna hibernate. Makes me wanna hibernate. Makes me wanna hibernate. Makes me wanna hibernate. 让我想冬眠。I just checked the weather forecast. It's going to be 15 degrees Celsius today. Just hearing that news makes me want to stay in and hibernate.
我刚刚查了天气预报，今天-15度，听到这个消息就让我想待在家里冬眠。
Hide under the covers. Hide under the covers. Hide under the covers. Hide under the covers.
赖在被窝里。
I am seriously considering calling in sick so I can hide under the covers. 15 degrees Celsius. It's just too cold.
我真有打算病假赖在被窝里，-15度太冷了。snuggle 抱着。
I don't think they're going to let you skip work so you can stay home and snuggle with your stuffed animal.
我觉得他们不会让你旷工，在家里抱着你的毛绒玩具，
缩在被窝里的。
That's true.
I'd better bundle up and head to work then.
说的也是，我最好还是多穿点去上班吧。
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like hiding under the covers and snuggling with stuffed animals on a cold day? OK, bye bye.
好，谢谢白杰。以上就是今天2月11号晚上第一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由宝生还有宇宙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2月11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2月6号，中纪委公布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三轮专项巡视的部分反馈情况。中纪委的网站称，巡视清单涉及6家国企。有分析称，中纪委正在提醒中国国企病情严重。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反腐大刀正在砍向央企？习近平是否会六亲不认呢？时事大家谈将邀请中国政经专家进行分析。
另外，知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本月发表报告指出，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债务水平已经增加了3倍。造成中国债务飙升的原因有哪些？债台高筑是否可能拖垮中国经济？时事大家谈节目也请经济观察人士予以分析。好，首先请安华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安华。
好，谢谢宝申。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乌克兰星期三继续发生致命的战斗，和这个乌克兰的俄罗斯、法国还有德国呢，现在是准备就乌克兰冲突问题举行一次峰会。那么自从去年4月以来，乌克兰冲突已经造成了5300多人丧生。乌克兰反政府武装指挥官和急救人员说，在反政府武装占据的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一枚炮弹击中了一个公交车站，造成至少2人死亡。乌克兰军方官员也说呢，叛乱分子在德巴尔切夫发动袭击，打死至少呢19名军人，打伤78人。在星期三白俄罗斯会谈之前呢，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乌克兰和欧盟将用一个声音说话。他早些时候称，这次4国峰会是结束乌克兰军队和亲俄分离分子战斗的最后机会。波罗申科星期三说，如果冲突升级，他将毫不犹豫地在全国实施军管法。白宫说，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敦促他支持乌克兰的和平协议。鉴于也门安全局势日趋恶化，美国、英国和法国宣布关闭驻也门大使馆。美国国务院星期二的晚间宣布，驻也门使馆人员已经转移到萨那以外的地点。英国星期三清晨也表示，英国驻也门使馆人员已经撤离。法国是定于星期五关闭大使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发表声明说，最近的单方面行动干扰了也门的政治转型过程，由此可能再度发生暴力，对萨那的也门人和外交人员构成威胁。美国仍然坚决支持所有也门人继续致力于在也门实现和平、繁荣和统一。我们将研究所有选择方案，在当地局势改善之后重返萨那。美国、英国和法国都建议本国公民不要前往也门，并敦促呢目前在也门的本国公民撤离。数月以来，也门政局动荡，什叶派的胡塞叛乱分子上个月占领了哈迪总统的官邸，迫使哈迪及其内阁辞职。上星期五，叛乱分子正式接管权力，宣布他们已经解散议会，并将组建一个新的总统委员会来处理政务。澳大利亚警方星期三挫败了一起恐怖袭击，警方逮捕2名男子，并且缴获了2把刀和一面自制的伊斯兰国旗帜。澳大利亚警方星期二在悉尼郊区发动突袭，库托比和吉亚德2人被捕，并且被指控策划恐怖行动。新南威尔士州的警署副总监伯恩表示，有关当局相信他们策划是在星期二发动袭击。澳大利亚参加了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联盟，在遭到威胁之后，在去年9月提高了恐怖袭击警戒级别。 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在叙利亚被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拘押期间遭杀害的美国救援工作者米勒致敬。奥巴马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他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遗产永存，鼓舞着所有为正义而战的人。奥巴马誓言，美国一定会找到绑架和杀害米勒的恐怖分子，并将他们绳之以法。有关官员和米勒的家人星期二证实了他的死讯。四天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说，盟国对叙利亚拉卡的空袭导致这名26岁的救援工作者死亡。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美国情报分析人员尚未确定米勒是什么时候和怎么死的。他说，约旦2月6号和美国协调空袭了拉卡，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空袭目标地区有平民活动。伊斯兰国的说法肯定有问题。欧内斯特说，没有疑问的是，不管米勒死亡的原因是什么，伊斯兰国都要对此负责。星期二早些时候，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米汉说，米勒的家人最近收到一条他的绑架者的一条私信，其中有证实米勒死讯的更多信息。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星期三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将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来看 VOA 卫视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星期三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将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在新华社发布这一消息之前，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通了电话。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三会见了到访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双方谈到了习近平和奥巴马的通话。
习近平主席预约我们奥巴马总统通了电话，实际上进行一场电话的会谈，两个人首在充分肯定去年中美关系取得了成果的基础之上，那么重点围绕如何来深化我们的战略互信，推进我们的务实合作，尊重彼此的重大的关切，妥善的管控好彼此的分歧，非常深入的广泛的交换意见，达成了很多重要的共识。
我期待着在2014年双方关系发展势头上合作，深化务实合作，管控我们的分歧，并且为中国、美国和世界各国带来具体的成果。
美国白宫说，奥巴马总统敦促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推动中国实现消费主导型发展，以及由市场决定汇率，并重申他致力于与北京达成一项双边投资协定。布林肯星期三还会见了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等中国官员。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国际要闻。
另外一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阳谋主义。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2月6号，中纪委公布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三轮专项巡视的部分反馈情况。中纪委网站称，巡视清单涉及6家国企，并且直白地指出，有的领导和关键岗位人员利用职权与承包商、供应商内外勾结，搞权钱权色交易等等。有分析说，中纪委正在提醒观众，中国国企病情严重。那么，巡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船舶、中国联通等6个自家单位，是否意味着反腐大刀正在砍向央企？习近平是否会六亲不认？时大家谈邀请中国政经专家进行分析。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托列多大学商学院经济学专家张新教授。张教授您好。
你好，
张教授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节目现场的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您好。
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请各位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提出您的观点，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我想请问托雷多大学的教授张欣，那么就是说对这样一个报道呢，您的看法是怎么样？就是习近平他会不会这个六亲不认呢？
这个我觉得很难讲，因为呢习近平呢他现在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太子党。那在太子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到目前除了薄熙来，他实际上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被抓起来，但是其他的人还没有涉及到。我想在腐败这个方面，其实多多少少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人都有牵涉进去，那么到底是要打谁，这里面还是会有选择的。
何青莲女士，我们看到这六个央企吧，非常的有意思，包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传播，还有中国联通。那么联通呢，大家都知道跟这个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是有很多关联的，过去中国网通还有另外一家后来组成了联通，有很多人所谓就分析这是不是指向另一个大老虎的一个先兆。
我是这样分析的，就是习近平呢一直在让他自己姐姐两个姐姐家退出这个经商。那么第一个姐姐呢是退出了，拿了钱，纽约时报报道了。然后就是第二个姐姐西安安呢就将企业就地解散，钱呢全部拿去遣散员工。也就是说他可能准备让这个红二代退出这个商界，但是这个退出商界呢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要送到秦城啊或者惩治腐败。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国企吧，过去搞过一个经理人持股，就经理人持股呢就是国企高管呢可以通过国企在银行贷款，然后让他们买股份，然后就盈利以后呢就拿到钱。那么有的高几亿资产的企业呢可以拿到1%-3%，那就是每年的收入非常可观。外界不太知道这个 IPO 经理人持股，只知道这个国企的高管的工资十几倍20倍于这个平均工资啊，就国企的，所以对这点意见很大。实际上呢国企的腐败要分两个层面，那个工资方面呢今年已经规定最高不得超过国企员工的平均工资的8倍，但是呢这个经理人持股要如何算，这还是一个暗盘，可能不会跟外面公布，但是这个腐败相当大。
那么就是从您的观点来看，中国国企它的这个通病是在哪里？那么这样一个运行的模式的话，在中国这个未来是不是还会继续运行下去，或者它根本没法走通呢？
我觉得国企的问题相当大。大在哪里呢？第一个，它完全是反市场操作。第一点，它的资源是国家无偿划拨。第二点呢，它的运作呢不是按照市场化机制，像国企拥有定价权，它都是靠垄断，比如那个电力、资源、石油，还有供水等等的这些资源呢，定价权都在国企这里，想抬价就抬价，召开那个听证会的都是徒有其名，所以呢，就是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国企呢效益特别低，因为国企成为那个中央很多部门来安插子女亲疏的地方，所以呢，就是效率特别低，他的无论在就业效率方面都低于这个民企，所以只要中国没有改变这种由政府来控制这个国企资源，还有就是给这个国企呢政策倾斜，和贷款各种各样的倾斜呢，我觉得他就不太可能改变这个机制。
那张欣教授，你刚才谈到了太子党这个问题，你谈到除了薄熙来以外，其他的太子党基本上都没有受到牵连。最近呢，关于安邦保险集团的这些新闻炒得沸沸扬扬的，其中涉及到陈毅之子陈小鲁是不是安邦集团的实际操控人，后来他表示否认，并且说他们这一代红二代现在年龄也都差不多了，差不多都应该退出了。你是不是认为这是习近平在把反腐指向红二代，
逼红二代退出商圈的这么一个现象？
我想那个情况可能还不是这么简单，因为我们是在外面看，我们不会知道里面很多的内情，但是我们知道的就是说，陈小鲁相对其他的太子党人，他还是代表比较开明，比较希望那个有一些制约和民主的，而现在呢，在那个安邦上的那个情况，又把他首先抛了出来，这里面的内幕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知道在太子党里面，特别是在一些大的国企、央企或者一些所谓的那个股份制的上市企业公司当中，那一些太子党呢，他们是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也拿了很多的钱，所以在这里面，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陈小鲁讲了啊，他说啊，他觉得要公开，然后但是公开呢，先要从现在在位的人上把自己的财产，包括家属的财产啊，都把它公开起来。那实际上也是将了一个军。我们知道，要财政透明官，还有呢就是官员的财产透明呢，已经叫了很久，但是不但没有解决呢，啊，比较叫了比较那个，想的几个知识分子啊，法律律师啊，都还被抓了起来。所以这个问题我想还没有这么简单。
何青莲女士刚才谈到一下中国国企他们在定价这方面，在行业垄断政策倾斜方面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你认为国企它的腐败情况又怎么样？为什么现在习近平、王岐山把反腐的矛头指向了国企？
国企的腐败相当严重，因为呢每一个国企就是一个独立王国，那个国企的那个 CEO董事长就好像那个王国的国王，然后呢他就可以决定这个他的王国里面的人财物各种流向，那么就是腐败是相当严重的。就以这个中石油中石化说吧，它的上游、中游、下游企业环节特别多，几乎每一个环节都产生腐败，比如这个石油的那个钻井设备，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周斌、周永康的儿子就是几乎垄断了。然后在这个海外投资，那个财经去年一月有一篇著名的哈佛亚渠道啊案渠，指的就是他们呢委托一个伊拉克人出面成立一个公司，实际上是由这个中石油海外的人那高管持有，然后呢就让那个公司参加招标，让他不断的中标，三年里面就中了1.35亿的那个标，然后钱全部流到他们袋子了。然后这个事情呢是伊拉克查才查出来再通知中国的，那么就是如果外面不查等于国内永远不知道。我相信很多这个大国企呢居海住海外的都有这个类似问题，只不过没发现。
好，何青莲女士，我想问问，接下来我想问问那个张欣教授，就是刚才您和这个青莲都谈到了，就现在这个国营企业它的股份化呢，使得很多的这个利益呢流入了这个红二代、红色权贵他们的口袋中。那么这是我想到解放初期的这个私营企业的国有化。那么相对于那一波呢，就是说等于共产党它是首先把这个私营企业转为国家，那么现在呢通过改革开放之后再把国营企业给部分的私有化，就让这个肥水流到他们的这个口袋之中。那么现在如果习近平再对这个自己的国营企业来开刀的话呢，这个是不是有违共产党一贯以来对自己利益的这个保护？那么是不是会激起这个部分尤其是这个权贵红二代他们的这个强烈的反弹呢？
我这样想啊，那个这个红二代它不是铁板一块，红二代当中呢有些人呢是拿到好处的啊，在这次改革当中他们呢的想法是一块啊，我想和其他的那个权贵的差不多。那当中红二代当中呢也有一帮呢他没有得到好处啊，他呢就意见特别大，我看那个像吴木英啊什么，可能他就是代表是另外一派的。所以把红二代作为一个统一的名词来讲呢，我估计呢还有一些武断，要分开来讲。然后但是我想刚才呢加一点那个评论啊，何静莲女士的那个评论， 国有企业我非常同意它是非常的效率非常低啊。根据天智所的一个研究啊，几年来呢，国有企业它的实际的利润是百分之-6.6%，它是实际上在一直亏本的，因为它呢垄断了国有的比如资源啊，像石油啊、矿产权啊，它垄断了那个价格啊，比如说它的那个一些在公共部门啊，比如说电话啊、那个移动通讯啊等等，它有那个垄断权利，所以呢，它得了很多的好处，还不要说它从银行当中得到的汇款借贷款利率啊是私有企业的1/5这么低。那么现在的问题主要还是在权力垄断上。我想李克强总理他做的一个方式呢还是比较根本的，那就是什么呢，把行政权力把垄断权力都要把它打破，还有呢要引进海外的企业的来竞争。但是呢现在看来我没有看到习近平的讲话当中在这个根本上方面啊做出什么运动，而他的现在的打的呢打的那个腐败呢还是从人治或者说中国2000年封建王朝当中打腐败的那套方法，这个并不治本，它只是治标，而且呢连这个治标呢我想到最后的效果呢也是有问题的。
嗯，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中共反腐矛头正在指向国企，究竟意味着什么。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山东的孔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我认为啊大陆的国企其实呢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产，是红二代的家产，是八旗子弟的家产，是贪污党的存钱柜，是贪污党的私房钱柜。蒋经国也好，戈巴乔夫也好，他们也是要维护党国的独裁，他们进行体制改革也是处于无奈。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没有什么好党，只能看老百姓的监督逼迫，才能由恶党变成好党。谢谢，再见。
谢谢山东孔先生。接下来请浙江朱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朱先生您好。
哎你好，是我吗？
啊，是您，请讲。
哎你好，就是这个你们谈的是国有企业嘛，这个国有企业按照道理讲是全国人民所有嘛，本来应该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嘛，就国企的全民应该是共同大家全国人民的财富，为全国人民服务。但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完全可能偏离的轨道嘛，成了部分人的王庄、公庄、皇庄。这个我觉得这个矛头，现在矛头指向这个国有企业，我觉得它够应该是反腐的大刀应该砍向这个国有企业权贵。
嗯，好。
应该是这个反腐比反比不反好，我是这么想，反比不反好，即使不能治本，治一些标也能快人心，也能够为百姓谋一点福利。
好，谢谢浙江朱先生。接下来请北京的李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李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非常和女士的对中国建设的批评批判，往往他每次说话呢，都是比较深刻透彻的，非常欣赏。另外说说我自己的观点，过去唐朝的大政治家大文学家柳宗元就批判您的论的时候就说过，假天下之公，行一家之恶，这是针对秦始皇那个时代。那么套用那句话。那么现在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的话，这叫假天下之公，行一党之私，他何来不腐败啊，不服求。另外我总结有8句话啊，
这是我多年来观察中国共产党的官场的结果。一个就是独裁专制一统前，第二就是百姓为奴恨崇官，第三就是权力难道无正义，狼狈称患坑底边，小人得志如蝇狗，乌纱帽下伪真面，清水衙门谁见了，官场无处不黑暗。好吧，
好，谢谢北京的李先生。再接一位，然后请我们的客人进行点评。宁夏高先生，你好。
您好，宝生，宇宙好。嘉宾的观点就是腐败是体制性的腐败，反腐是治标不治本。我想说啊，体制，我们这个体制的确是缺乏对权力的监督。这个体制并不是说是多党体制，是一党造成什么问题，还是多党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什么呢？这个人性它本身天人性本恶，这是古代荀子说的。西方的这个基督教也认为什么呢？就是人生而有罪，所以你说啊，要根除腐败，这个谁都不敢百分之百的保证。另外，我们这个体制怎么逐渐建立起来呢？一定要给时间，你不能说它两三年之内建立起来，也不能说十年八年建立起来。我们看西方人家那套对权力的监督，最开始是国王，后来是贵族加入进去了。
好，您
后来
您高先生，您谈的有点远了。好，谢谢你。接下来我们再接一位，因为这是一位女士从山西打来的。山西刘女士，你好，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
请讲。
你好。我觉得那什么反腐败必须得打破垄断。
嗯。还有别的意见吗？
才能有效果。
是。好的。
啊，就这。
好，谢谢刘女士。何庆莲女士，刚才我们综合一下山东孔先生和浙江的朱先生他们的这个发言的要点，他们认为国有企业本来就是应该公民所有，对吧？但是现在实际上是成了共产党的党产，成了红二代的家产。我们看一下这现在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国有企业以及其他的经济命脉部门，包括金融、交通、能源等等，都掌握在这些红二代以及或者官二代的手中。那么现在习近平反腐，他有没有能力，或者他有没有这种意愿来改变这种现状？因为只要这些个经济命脉、经济企业掌握在这批人的手中，他们就会拥有各种各样的权利去进行腐败、去定价、去垄断等等。能不能改变？怎么样改变目前这种状况？
嗯，这个问题呢，说来话长。其实现在这个国企这些经济寡头，是朱镕基当年呢，国企改革抓大放小，把中等以下的全部放开，就是那个市场竞争的就改制了，就留下这些。这些企业在这个扶稳十年期间呢，早期还是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税收支柱。当时中国企业500强，前面50家总体税收就超过后面450家。所以很厉害，但是到后来的就越来越不像话，那么就出现你刚才讲的这些情况。嗯，习近平呢，你要说他主观上不想改变，他想改变，问题是有没有能力和办法解决。嗯，王岐山这两天在团拜会上就说过一句这著名的话，他说都说一党制不能反腐，我就不信这个邪。其实王岐山我还是劝他信了这个邪，在2024年呢他就知道了。目前呢他自己也承认反腐呢现在是就是那个还要杀肥马枪，就是反过腐的地方腐败又出现了，就是陈酿的腐败刚清掉，增量腐败又出来了，所以这里应该是有问题的。那么至于如何反，我觉得呢，那就是只能呢先从这个体制上解决，然后再有什么反什么，就是这样。比如这个定价权，就不要让各地政府或者政府和这个国企呢操控，就是让真正的市民代表呢去 就这个价格发言，而不要出现那些职业听证者，一个人参加了几十个听证会，成了电力、水利还有石油各方面的专家，哪有一个人精通这么多地方的定价？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可以分散解决。
那么青莲就刚才谈到这个定价的问题呢，我也想问问，就关于国企反腐，就这几个被提到名字的六家国企呢，他们在整个的中国经济中呢占有多大的这个重要性？就如果对他们这个开刀的话呢，对中国经济会可能形成怎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不会造成特别大的影响，因为只是切掉了肿瘤，那么呢它的运作还会继续。尤其像国管那种部门，它就是一个舆论宣传部门，那几天的业务就算是稍微不正常，发点什么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无非是宣传部听起来不高兴啊。我觉得是这样。至于这个两桶油呢，的腐败不解决不行。你看今年全世界油价都大跌，但是只有中国的消费者一点都没受益，价格还是那么高，象征性的跌了一点，这利润都到哪里去了？还就是他们拿走嘛，就是。
好，那么张教授，我想问问您，刚才青莲谈到这个国际广播电国际广播电台啊，那么对他进行反腐的话，是不是用这个反腐的名义，其实是想对他的这个政治意识形态进行一种清理？
这个呢，我这么讲呢，也就是国际广播电台啊，它的寻租的空间并不大。因为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我刚才想接着那个何青莲女士呢做稍微一点评论啊。
好，
定价的话呢，那个不应该在政府能够不定价的话，就不应该去定价，根本不是说你参加什么，由市场来定价。只要是竞争的足够多的，那价格就自己出来了。比如说煤的情况，对吧？它其实价格大部分还是市场来定的，哪怕你有几个大的企业，但是因为还有几个大的企业在这里，还有许多国际的那个价格在那里，因为受的影响，你自己就很难把价格定下来。主要政府要管住的是一些公共利益有关的，我们英文叫 utility 啊，跟我们那些项目，比如说那个电讯啊，比如说那个用水啊等等电费，这个里面呢，因为牵涉到很多其他方面，比如说我们讲那个讲油的方面，那个就是汽油的方面，这个里面呢，现在油价低下来呢，我们多征收一点汽油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也没有错。因为什么呢？这个里面开车多的话呢，它有一个外部负效应，这个外部负效应你要把它纠正的话呢，你就要把油价呢提上去呢，使大家少开车，少开自己的汽车，少污染。但是问题在怎么样定下来的话呢，那个这个方面价格是要听证的。然后我再回到那个刚才您提的问题来讲，腐败产生很多的原因，我说了，就是有权利寻租，你没有权利，人家不会来腐败，谁要来再给你行贿啊？当然也是我成本啊，对吧？过去呢，就是其他方面呢，他有垄断的权利呢，党有他垄断的权利，就会寻租了。国际广播电台本身他没有很多的权利去寻租，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国际广播电台他拿到了很多中央拨款，不管是安全部啊、宣传部啊等等拨款，然后这里面的钱怎么会用呢？那就产生了很多的腐败。
好，我们再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江苏的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讨论当中了。
你好，我第一次参加这个节目的讨论。我这个认为这个国企的反腐啊，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它这个一直是这个政治体制没有改，经济体制呢它改了一下，但这个政治体制不改，这个经济体制就是说目前来讲，因为中国的国企的老总啊都是这个政府任命的啊，还是这个原来的这样，这样的话就是说政治体制不改，经济体制这样的话，它这个腐败是必然的，怎么反都反不了。
好，谢谢江苏的李先生。接下来请天津的藏女士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藏女士您好。
哎，你好。 对于央视这个，对央企那反腐的问题，我是这么想的。
嗯，
其实他的这个反腐，反了半天，其实还是没反了。就像刚才那位先生说的，央企的所有的那个官员也都是国家任命的，
嗯，
其实就是政府任命的官员，他实际上还就是自己管自己，自己反自己。你说他能反出什么问题来吗？是选择性的反呢，还是针对性的反呢？其实官员最大的反腐问题，老百姓认为，老百姓最关心和最痛恨的腐败行为就是他擅自利用公共权力，直接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居住权、财产权。央视怎么反腐，跟我们老百姓能有多大的关系呢？
嗯，
能关系到老百姓什么问题吗？
好，
你央视的所有领导，你只不过是你们自己给自己当的。
好的，
没有关系。
谢谢天津的藏女士。何庆莲女士，请你对刚才这两位听众观众朋友他们的发言做一下评论，然后我们结束这一话题的讨论。
他们刚才都谈到这个央企应该反腐，但是呢如何反呢，当然他们也没有太多的
就是关系，关键就是他们谈到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现在根本就没有办法分。
他是这样的，那个确实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没法分，政治运作决定这个经济运作，企业的官员任命也都由这个政府那个尤其是这个国企的那个官员到底是企业家呢还是官员，你看自己定位都不清楚。他如果是官员，他只要在中国的体制下只要对上面负责，他不需要呢对消费者负责，对市场负责。问题就在这里，
将来央视以及国企重要的国企的负责人 CEO 啊等等，会不会经过一种其他的方式来产生，不再由政府来任命？
我觉得其他的央企的可能不太重要的可能，但是你要说央视国际广播电台，这绝对都是要紧紧控制，不可能改变任命机制。
嗯，
我来加一句。
好的，张教授。
我想呢，这问题关键就是在所谓的国有应该是人民所有，而人民呢，而且有办法直接去监督任聘和替换那些他觉得不需要的人。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实际所谓的国有是党有或者是官僚的那个顶层所有，那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用其他的都是治标的，不能解决问题。
好的，谢谢张新教授。反腐大刀是否砍向央企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话题，中国债务飙升，经济是否岌岌可危，请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知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本月发表报告指出，自从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债务已经增加了3倍，规模达到中国 GDP 的228%， 不仅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甚至高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那么造成中国债务飙升的原因有哪些呢？债台高筑是否可能拖垮中国经济？中国政府是否仍然有能力控制债务总量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呢？时事大家谈节目继续请经济观察人士来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托列多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欣和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庆莲女士。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何庆莲女士，首先请你来概括的简要的介绍一下中国现在 GDP 的规模到底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那么现在如果说中国的债务总量已经达到了 GDP 的228%的话，中国的债务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中国的债务规模呢，其实在这个去年渣打银行10月份就已经公布了一个数字，是142.8万亿。那么就是这个规模呢，已经是美国的1.35倍，日本的2.44倍。这个数字呢，中国没有正式承认，但是后来一个官员在和外国一些三企业投行交谈的时候，承认了这个数据。那么中国采取了什么办法呢？应该说，他去年下达了一个49号文件，那个文件呢，目的就是为地方债务拆弹。这个我们等一会可以介绍。
好，那么张教授，我想问问您，就中国的这个债务，它呢是应该包括哪一些方面？那么2007年以来，这个债务的总量为什么会猛增？它的原因在哪里呢？
我想讲债务这个，我们实际上对那个概念还是得搞清楚啊。中国的债务呢，按照现在麦肯锡的报告来讲呢，它是 GDP 的282%，那么这个已经是要近3倍了。但是他说的是总债务，总债务当中呢，你还要把它具体的拆开来，比如说其中的政府的债务，政府也就是说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呢，它是 GDP 的55%，也就是中国总债务当中的20%才是政府的债务。所以如果从这个数字来看呢，并不是像一开始说三倍了这么大那个连，所以要从这个里面看。中国的问题从2007年来最大的就是变化呢，是非金融企业上面的债务呢增长的特别快。这些非金融企业包括什么呢？就是不除了银行之外，不管是那个国有企业啊，还是私有企业啊，借贷这些债务全部要加起来。这个呢占到所有的那个企业呢，占到我们的所有总债务的44%，也就是说呢是 GDP 的125%。你如果和全世界的债务来比一下呢，这个是明显高了。如果张从政府的债务来讲呢，其实美国呢比我们还要高一点，要高。
何庆莲女士，刚才张欣教授谈到中国的总体债务当中包括3个部分，也有人说是4个部分。对，一个是政府，一个是银行，一个是企业，一个是家庭。
对，
那么在这个总体的债务当中，企业的债务这是最多的。那么有很多的分析人士，正是中国企业的债务有可能拖垮中国现在的经济，因为它的利润和产出还有投资和产出完全是不合规模的，同时也是不合理的。这也和我们刚才讨论的第一个话题相关，就是国企它的效益的问题。您怎么看待目前企业债务这个问题？
是这样，中国的企业债务呢和美国的企业债务不同，最后还是由政府来包底。因为其中呢，除了少部分是民营企业，大部分是国企。国企借了债不还，那么就导致这个银行的坏账率上升。像去年年底呢，据官方公布又到了1.23%，比前一个月10月份又多了0.1个百分点。那么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你想，政府债务是政府背， 银行是也是国家的，那么企业中的大部分也是这个政府的，所以呢，我们就回到那个49号文件来谈。49号文件呢是三个意思，第一个就是现要求这个地方政府在今年1月25号之前，把这个债务呢全部如实上报。那么以前他们报的大概只有30%，极少超过50%，这是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李铁公开说的，就是20万亿只有它的30%到50%区间啊，这是一条。那么就是这一下来以前，然后就第二个办法，就是报上来的一部分由央行偿付，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就这个地方平台的，就是自己消化，政府不管了。第三部分呢，就是某一些债务如果引发社会纠纷，那么就由这个地方政府包括省政府一起解决。那么地方政府一看到已经有可以解决了，中央保底了，那么一下就实报，这一下债务就比去年高了很多了。这里是一个，就是那么这个49号文件还有一条，这以后我就不知道能不能做到，要减小政府的规模，让他们少用钱。好，这就是从长远来说。然后呢，再就是以后要实施这个房地产税，地产税呢就作为这个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支柱，过去是卖土地，那么以后就是向这个房产主啊征收这个房产税，就大概就这么几个东西。然后呢，国有企业的债务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搞了两个指导意见，就要求一个就是关于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一个就是如何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要求的就是民企购买这个国企股份参股，结果被所有的民企企业家在第一时间吼令，都说我们出钱让你们去办事，我们又不能画事，谁愿意干这种傻事，所以这个事就这样完了。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我们现在讨论的第二个话题呢，是中国的这个债务呢节节高升，那么是不是使得中国经济岌岌可危？我们首先接听一位是江苏的周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你好，请问就是说我有一个问题，请问你们专家，我们中国的债务主要于来源于哪里呢？国内的债务还是国外的呢？如果说我们国内的话，我相信我们习大大能够解决掉。如果说欠国外的话，那就麻烦了，对不对？我主要是核心联，我第一次看到来，我想问这个问题，你能回答我吗？
等一会儿会请和青莲来回答。接下来一位是湖南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好，美国之音好。我听了美国之音有半年了，感觉在我这中国的人才都跑到美国去了，都跑到美国之音去了。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个债务的问题的话，我讲我们这个地方的那一个债务的问题。我们是湖南，这个债务呢，这个企业的债务呢，就是说他在银行里面他就借不到钱，然后他就在老百姓手里来通过高额的利息来借钱，借了钱之后，现在经济危机之后，这些钱全部就不完了。像我们这一个这个市，就是娄底市，湖南省娄底市，他这个借的钱呢，就几百家企业全部倒了，倒了个老百姓的钱呢，就全部回不来，回不来了，很多人就跳楼啊，很多人就是叫做跳，就自杀啊，就很多的矛盾就出来了。现在老百姓呢，就是拉到这，真的很可怜。中国的老百姓真的很可怜。我希望美国之音，希望有正义的这些人士，跟我们娄底人民能够帮帮忙了，湖南娄底人民。这个谢谢大家了。
好，谢谢湖南的赵先生。那么，我想请青莲来解释一下，中国这个债务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在国内的债务还是借国外的债务，是怎么一回事？
中国倒是外债不多，基本上没有。现在呢，倒是美国购买了。中国很多那个就是中国购买了美国很多国债，那么这是一条。但是呢，你要说习近平能解决，我觉得还是三个办法，刚才已经谈过了，部分解决，就是为了不让地方政府呢出现更大的麻烦。另外一方面，刚才我讲的地方平台引资银行的不管了，那么就是列为了湖南那个赵先生谈的，就赖账了。赖账了，那么老百姓本来进去想投资，被那个高额利润啊，还有那个理财产品啊吸引，就投了很多钱。那么现在全国各地闹事的比较多，那个信托产品出问题的也很多。 这个呢以后就是可能是群体性事件爆发的根源。湖南赵先生谈的只是一个省的情况，我相信全国还有很多。
嗯，张新教授谈到了地方政府的债务以及企业的债务，有很多这个经济观察人士说呢，在企业债务当中有很多是和房地产业相关的企业他们的负债。谈到地方政府，过去他们融资通过各种平台或者各种合法不合法的方式融资，然后偿还就是靠出卖土地。目前中央政府对于土地这个转售等等有了更加严格的控制，所以很多人预测中国的房地产业将会出现泡沫。假如泡沫破裂的话，对中国的经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债务以及债务的偿还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的影响？
好，这是个大问题啊。我前面先补充一下，那个外债的问题是这样的，中国现在的外债是10,000亿美元，而且我们讲的是毛外外债，就这里面呢，中国的外汇沉底呢是40,000亿，所以呢，外债来讲呢，它不是一个问题。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您讲的啊，那个这么大的债务当中，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根据麦肯锡以及其他的经济学家的研究呢，它主要的隐患是还是在房地产上。那个中国2007年之后，那个不管是地方政府、银行，还是那个最大的一块就是企业的那个债务的增长，50%以上是直接和间接的和房地产有关。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这个如果这个房地产它最后的价值不能实现的话，这些债呢就会出问题。这些债出了问题之后，它就有几个方面了。一个，它是不是就会造成群体事件啊，造成那个群体事件啊，群体事件它政府还有办法，它就是高压嘛，对吧？或者用有一些钱啊就把它就糊弄过去，那钱其实也是纳税人的钱嘛。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就业问题啊。如果那个房地产企业不好了，那么它的产业链的上面的全部的就业就会受到问题，那会不会造成社会不满啊？这是他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还有第三个呢，它就是拖累了长期的经济发展。那不但是今年的 GDP 下去了，比如说7%啊什么，以后再几年3%啊2%啊，但这个3%啊2%下去，并不是那个质量上的进步，而确实是经济衰退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它这个问题很大。那么会不会成为泡沫？我的自己的看法是在一线或者是二线城市方面，它其实随着城市化，它还有很多人进来，还会有人拖下去。但在三线四线城市，那些搞的那些房地产可能就会成为泡沫，那些造的空的房子就可能卖不出去，那就会造成一笔很大的坏账。
嗯，好，谢谢张教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江苏的李先生，你好。
哦，你好。哎，我谈谈我的看法。我是这样感觉的，就是说这个这几年那个地方政府的一些官员，不懂经济，追求这个政绩，他们盲目投资，这个地方的债务其实很严重的，特别。就是说刚才那个主持人说的嘛，很多地方的这个他这个钱主要是就是在这个房地产投了，房地产盲目的这个发展房地产，有很多这个特别是一些小的这个房地产老板，都是他们有的都很多都是地痞流氓出身，根本不懂，他们认为今年这个能挣去年能挣2亿，今年能挣20亿，是盲目的去开发，大量的资金都沉淀在房地产里面。因为这个他这个就是说中国呢，就是他们这是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就是所谓城镇化，实际上目前的情况就是说真正的农村里边的就是说他们是买不起房子的，就是说该买的都已经买过了，还有一部分因为中国的这个投资啊，前几年股市也不好，其他的方面他主要的就是把很多把这个房地产作为一个投资的一个渠道了。一旦来讲这个
好，
谢
谢江苏的李先生，明白您的意思了。好，各位观众听众，请您讲话的时候尽量简短，因为时间不多。河北的冯先生，你好，冯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请讲，请简短。
我看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嗯。
我说这个中国呀，它有债务啊，是很正常。它要没有债务啊，都不正常了。
嗯。
你想想，这一个村官他都敢贪污亿上亿的贪污，从村子一直到中央，他们花多少钱没有一个老百姓知道的。
嗯，好，
你想想这个债务。
明白了，谢谢河北的冯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江苏的钱先生，你好。
江苏是我吧？
嗯，帅，您叫钱先生，你好。
好，哦，我我简单问一下宝春先生一个小问题。前年拜祭过江泽民祖坟，去年在这儿宣布他比薛明凯、薛福顺还要英雄的那个醉醺醺的，说什么世界知名记者的山东老孔，说在自由亚洲两次说，我曾经邀请宝森先生回国主持春晚，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抱歉，江苏的钱先生，这您这个说这事，你跟我们讨论话题没关。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请重庆的米先生简短的提出您的问题。米先生，您好。
我想说，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的问题，造成这个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均，然后进而导致内需的不足，所以整个中国的经济必须靠投资来拉动。而投资的话，因为没有足够的消费市场，最终就会导致一个生产的过剩和坏账。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按照中国以往的这个规律的话，坏账的话一般都是通过印钞来解决，就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是中国现在的经济的话，主要支柱还是依靠房地产，房地产的话，如果印钞过多的话，可能会导致人民币的贬值，这就会反过来造成泡沫的破裂。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话，中国是继续靠印钞来解决这个债务问题呢，还是通过什么其他方法？中国会不会出现通货膨胀的进一步的一个加剧？或者
谢谢谢谢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三分钟，请何青莲女士和张欣教授各用一分半钟的时间来谈一谈中国怎么解决这个债务问题，是继续印钞造成通货膨胀，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办法？青莲，你先来。
债务问题，我认为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印钞呢，事实上已经在印了。像去年第三季度就是7000多亿。这个也是，那么其他的季度当然也都数量也都比较高。在这个情况下呢，其实大家说了，早就已经一个新版4万亿在悄悄启动，只不过是没告诉大家。问题在哪里呢？房地产大倒确实不能倒，但是它呢确实又快倒了，因为这个房地产税一推，它就不再是大家投资的那个热点，因为它会极大的改变中国老百姓的家计模式。所以呢，这个我想，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就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个即将到来的现实。人民币贬值呢，是一个迟来的问题。
好的，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张欣教授。
我想那个经济学家呢，看债务的问题呢，主要看呢这个债务，大和小，他不是单单看这个数字，而是看这个债务最后是不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还有呢是可以呢提高人民的生活和福利水平。我想最后，中国现在要注重的是什么呢？不管它是7000亿，4万亿，人民币用出去。它如果是用在基础建设，用在环境治理，用在改善老百姓的那个，比如低保啊，缩小那个收入差距啊，最后呢能够促进长期增长呢，那就是可以的。如果是到了一些国有企业、垄断企业那些人腰包去了，那是倒霉的事情。
嗯。好的，非常感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实时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何青莲女士和张欣教授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您的参与。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有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 @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各位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另外呢，观众朋友在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您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前总理李鹏之女李小林的瑞士存款等热点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